时间这个交流。下一个汇报的做报告的是中越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谢辉执行总裁，他的报告的题目是我国污染场地修复行业现状及展望。大家欢迎。
大家好，那个非常高兴这个组织单位提供的是机会，我知道下午大家都很累，上午一天都一上午报告，下午一天的四个人的报告。今天那个会呢是有关那个重金属方面的修复这个题目论坛。我原来想呢也是想讲重金属，但是那个本子上一开始呢是印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原来那个本子上印出来的时候不是这个题目，但是我想呢是因为借这个机会呢还是想讲一讲我们国家目前的那个污染场地修复行业现在的一些现状，当然是包括了重金属这个场地的我们的一些那个看法。我们那个公司呢是也是同时国家环保环境保护工业污染场地和地下水修复的一个技术中心。我想来讲很快的跟大家讲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想跟大家理一理，就是说这个污染场地的历史演变。可能大家有的很熟悉，有的呢可能对这个行业来说可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所以它的一个来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污染场地我认为是经过了大概十年左右这样一个历程，那么现在的一些状况，然后呢我想提几点建议。这个其实讲到污染场地啊，可能很多人看到说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暴露，全面的暴露一种这个化学品的全面污染很多的实验研究证明它的这个污染物的毒性啊，很多情况下呢是这个有累积效应然后呢也看到很多工农业生产的增加是以这个牺牲这个增加很多的人的健康疾病为代价更添造更多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牺牲长远利益和远期的利益然后很多的研究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太多的这个化学品我们谈了很多的这种危害所以说如果这个不控制这个环境的话呢地球将会没有生命这些话呢我想摘录这些东西呢好像听起来就像我们现在天天听到的但其实的话呢这个话呢是在1964年美国有一个叫 Rachel 写的一本书叫做寂静的春天其实在那个时候美国的话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注重这些情况所以我在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30年的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对环境呢越来越重视那么污染场地呢也是近几年来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讲到那个污染场地呢其实应该是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浪运河这个事件呢作为这个它的这个修复的历史的开始这个情况可能大家也知道这是因为这个化学填埋场刚才我们很多人前面的讲到这个固体填埋场啊废物填埋场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在美国当年20几年30几年那当时的填埋场呢也是没有很多的这个渗滤液的收集那么这个填埋场之后呢后来70几年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周围的居民有很多的小孩的白血病那么因为这个白血病的引起呢最后有很多小孩的妈妈来为那个国家最高的这个法院起诉美国国家环保局那么这个事件很多有很多的东西都能看到后来就通过这个疾病研究所环境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各种研究所来研究那么最后呢发现呢是这个是由地下的这个污染土壤地下水的污染造成很大的原因因此到80年这个1980年呢就是美国的卡特总统呢宣布这个紧急状态进入所以正式的开始呢超级基金是1980年的12月15号这个超级基金法颁布了进入了这个污染场地的这么一个这个法治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最终的话当然那个地方呢是800多户居民呢搬出来要进行赔款而且这个地方呢永久性的被封存我想我们国家现在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我认为我们是有一点像发达国家的70几年 1980年初期开始，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法。那么也用一张幻灯片呢，简单的概述一下，美国其实当时呢也是做这个超级刑法的时候呢，是修复的目标呢定得很严，当然是以保护这个防止污染、保护人体的健康和环境这样一个目标。当时的这个技术呢是很多是非常的不成熟，那么它的方法呢是这个要进行这个就是说它的清理到什么样的标准，土壤是要到背景值，地下水要到饮用水的标准，显然这个是非常的昂贵的代价。当时那个立法之后，美国可能超级基金用了大概批了16亿，在当时是16亿美金是非常多的，准备用5年的时间来清理，显然现在是毫无这个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状况，25%都没清理掉。那后来呢是结果呢越来越多的欧洲和美国现在也都采用这个分险这样的水平来控制，所以它这个走过了很多的这个30多年的历程呢，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国家呢，其实呢是我其实是在1994年开始回到中国做污染场地和场地的调查评估。当时这个不是为现在这个国家和什么来做，政府在做，主要是跨国企业，它是为了避免环境的这个负债和风险，它对所有的合资和并购都要进行了环境的尽职调查，所谓的 EDD， 它就是进行场地的筛选。那么这个后来呢看出来它的效果哈，一会儿我们能够讲到。那1994年我当时做的是中国通用上海上汽的这个场地的调查，那么到现在当然是做了很多，在中国做了很多这样的场地调查。我认为我们国家标志性的这个污染场地这个开启这样一个航程呢，是在2004年，就是国家环保局原来的47号文件，那个时候呢是规定了要进行土壤调查，如果有污染的话进行修复，提出了一个1页纸的这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虽然有很多的东西没有细化，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后来呢就发现了很多，确实有很多的媒体在关注。我这里摘录一个，就是江苏的盐城的一个癌症村，看了之后但是在2006年，你看得很清楚，那个2000年建厂，2005年5年的时间，那么多的人得了癌症，所以它是确实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因为它下游的居民饮用了地下水，污染的地下水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个这个组织，我当时看了一个就是江苏省一个环保产业院的一个数据，那么回顾一下这10年来我们国家的这个修复市场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呢？它这个虽然是不太准确，我觉得它这个数据还是代表了一定的趋势。这个能看得很清楚，就是2006年统计到2014年，今年它的污染场地的修复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多，直线的这个上升。但是从这里能看出来，就是说它这个一旦这个土壤的污染确实是代价非常高，大多数都是几千万上亿，最大的可能一个就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北京的焦化厂，这个现在的修复是5个多亿啊，加起来这个原来调查和评估的话可能是更多了，接近有没有10个亿我不知道。所以这个确实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统计带着一定的那个这样一个趋势。而且这个污染的市场呢，大多数是土壤、地表水，然后是综合污染，地下水和底泥占的非常少，只占不到1%。这个也是当然不完全的一个统计，这个但是是我认为那是大概的一个趋势吧。这个也是最多的一个统计，在各地最多是在湖南，可能是因为这个重金属可能算上了这个重金属的湘江流域，那个看起来还是土壤的多。然后呢这个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基本上这个市场的资金来源是由于政府和政府相关联的，剩下的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这个污染场地的一个市场或者这个行业是刚刚开始，还远没有成熟。当然我也听说了，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这个公司有的人说500家，有人说800家，甚至会有人统计是1000家，这个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市场呢是不太那个还没有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技术当然用的很多的，现在就是还是异地的开挖处置，在发达国家前期的这个叫 digging dumping 也是很正常的。 地下水的话主要是碳尾气的抽提，这样一种技术。当然也有用很多的，现在也有用化学的、原地的，这也有。但总体来说的话呢，目前的时候，因为大多数这个是涉及到这个，因为要这个快速的修复，所以这是主要的土壤地下水修复技术。现在这个总结一下各地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是确实是所谓的重金属蔬菜、镉大米这个血清事件，这些事件还是说这些事件呢，确实在推动着我们这个行业的进步。当然这个也表明是环境的容量呢达到一些临界的表现。原来在十多年以前看到很多的教授学者研究说我们的土壤的自建能力是非常强的，能够容很多。那现在你能看出来这个表现出来这个自建的能力已经饱和了。目前的这个形势的话呢，有人总结是叫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刚才的统计呢也能看出来是国家政府在承担了70%-80%的这样的修复资金，也是这样子，这表明是不是一种市场的一种作为。那么谁污染谁治理谁负责，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因为我们的现在污染的主体这个还是不明确。所以呢现在是在一种，我认为是国家正在改变这样一种管理的体制，也是一种倒逼的情况，也是没办法。所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都存在了很多的尴尬。最主要的是没有这个法律法规，这个缺乏这个函规标准的不健全。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真正的所谓的叫做污染，什么叫污染，这个标准都没有，我认为是没有定下来。这个我们虽然是土壤大调查，比较的是我知道是比较的是我们的土壤的质量标准，这个质量标准只有8个重金属和2个农药，666和 DDD， 所以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污染物。同时的话呢，质量标准也不是一个污染标准，所以这是一个最紧迫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制度不明确，这个到底是谁污染谁出钱，这个东西都现在还没到位。最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土壤地下水的这个分开。然后呢现在可能我们在做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不负责任的不到位的调查修复，有的很多的我也看到了很多真正的修复不是在修复，是在转移，在造成更多的二次污染，这也是很令人担心的。当然还有一些过度修复，无序的恶性的竞争。我认为这个是技术本身呢，是今天我们是看到一种论坛，所以是其实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政策法规技术更多的可能是技术本身呢，它是不应该分国界的。而且发达国家已经经过了30多年，我刚才回顾了，美国是从80年开始的话，其实80年之前它就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如果算30年-40年的话，他们很多技术都非常成熟。但是在中国现在用起来呢，确实是中国的国情本身那个技术是有效的，我们套用了很多的固化、稳定化、化学的氧化还原，各种的技术都是可以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呢是比较尴尬的，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是中国的国情，这个市场主要是要把这个时间，你要把这个时间尽快的，有很多这个修复的话，我要求你3个月能弄完，要求你半年修复到位，这个其实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在这里都没有用的。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做这个什么做这个这个小试中试做了20天，那么这个结果出来肯定是不太符合客观的情况。我们国家当然在这个发展，我刚才说的是2004年开始这个环保部的通知，后来2008年有进一步的通知。你看这10年，如果从2004年开始的话，我认为最近这几年可能是力度比较大。2012年的市部委的这个通知，这个力度对各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当然去年的这个导致了，这个是技术导致了出了一些。更多的是今年的上半年的调查公布结果的公布。更多的话呢是一个正在国家在制定土壤污染行动的计划的行动四条，所谓的土四条，这个我也看了初稿，可能是这个应该比较期待的。当然更主要的一个是土壤污染防治法，上次也环保部也组织开了一个会，我看了也是说列入了这个人大的这一届人大的一个立法的标志立法的这样一个日程，所以这个很好。那么中国的这个超级基金是不是可以期待呢？但是最起码我认为这个法规函规到位之后，当然有很多的技术还有这个融资还有主题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带来一些的影响。其实我要 上次也谈到了这个最重要的，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就是土壤和地下水这个东西，和土和地表水和地污水的污染和大气的污染，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追溯法，我们国家这个环保法里的这个追溯法没有，但土壤地下水这个里头来了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改变。其实美国的垃圾烟法也是一样的，把这个就是改变了人们的这个运作管理的这样一个思路，而且呢，它这个责任是严格责任，就是你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并不是你是没有责任，你是要根据你这个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国家也有一个侵权责任法，看起来是好像是有点类似，所以希望这个东西会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法规上去。我刚才说到的跨国企业，因为我做的最多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这个调查、评估和修复。他们其实呢是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法规，但他们吸取了他们这个教训，所以他们一到中国来之后，到不但到中国，到所有发展的国家，他都要做尽职调查。这个其实很少的钱来把这个避免这样一个污染产生的风险。当然他在运作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环保审计，刚才看到我听到上面有一个人讲的这个矿山这个审计，环保审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要看的是不是合规运行，避免这个风险。如果他遇到少数的这个什么的话呢，污染的话呢，他也会是进行一些修复或者进行一些转移。所以现在当中国出现大量的污染产地的时候呢，跨国企业公司呢基本上是安全的，他们是避免了这样一个把这个风险早已经规避掉了。所以我现在看来的话，他们是很明智的。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国家一些到海外去投资的、去走出去的企业的这样一个借鉴。污染产地刚才谈到了，因为很多人谈到就要进行很好的调查。这个调查的话，当然是美国或者发达国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国家现在是调查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一上来之后就开挖修复，这个会增加很多的费用，而且是修复的不到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场地的概念模型，这概念模型呢，我们国家现在做的呢有，但是做得不太好。更有的呢，就是刚才那个我们那个杨总讲到的污染物的环境行为，这个形态、价态。地球化学过程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现在分析出来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是多少，对它尤其是像那种汞啊、砷啊，它的物态和价态这些东西如果搞不清楚的话，这个对修复对这个过程。另外我刚才看了上一个这个嘉宾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环境的修复这个工艺过程，这个东西也是确实是需要这个来加强的。那么这个方面都是比较缺的，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然后再进行风险评估，这个最终呢可能能够找出比较好的修复的方法，修复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再进行修复。这里头有一点我在讲的这个会上，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前的几个调查呀、概念模型啊，还有环境行为的分析的这方面做的呢远远不够，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这样一个教训吧。其实这个污染场地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站在地面上地下东西是看不着的，一个黑盒子似的，你要通过这样去调查去分析，然后才能够找出来说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土壤地下水是把泡面图做出来说非常清晰，但是你在调查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场地的概念模型和它的这个分析调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中建人公司呢，这个是我简单说是国资委的唯一的一个央企从事这个环保节能的企业。这个企业呢有两个公司，一个是中建人大地，还有中建人六合，其实呢都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污染场地调查评估和修复工程，尤其是在重金属方面，重金属污染场地方面的领域里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大的项目包括像南方有一个农药厂，土壤地下水修复，这个大概有2亿多的人民币，当然应用的技术包括热特氟、土壤气体的抽提，还有固化板的化，地下水的抽提都有。另外呢，我们正在做的是中原一个化工厂，也是原来的遗留场地，4000多万人民币，应用技术的话也是包括热特氟啊、土壤气体抽提啊、固态化板的化。 第二水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比较大的4000多万的一个化学氧化还原的这样一个地下水库，现在已经验收了。正在进行的上个礼拜我们中标的一个是1200多万的地下水的修复。这些项目比较多。所以总结一下呢，是有几点建议。一个呢是我想中国呢需要尽快的建立合适于中国的国情的相关的法规和法律，完善呢相关的这个规范，来管理和规避这个污染场地，规范这个行业和市场。那这个其实我说的就是有两个非常重要。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了这个立法之后呢，对历史遗留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修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刚才一位嘉宾也讲到，就是我们的污染场地，我们现在讲的是修复讲到的。其实呢，从污染场地的修复里头，如果那个法地好的话，像超级星的话，它非常好的避免以后不会导致更多的污染场地，因为你这个就不能再污染了，不能再。要不然现在我们现在的污染，现在这个法规还没到，你一边是在修复，一边是还在污染，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法规在控制怎么能产生新的污染场地，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这个呢，我想是应该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是还是强调突然排水呢要一起来考虑。但是现在呢，据我了解，我们的突然污染防治法还是没有考虑地下水。所以很多地方因为它的这个部门的分割，导致这个突然地下水呢很多都是在分开。但是你在修复的时候，突然地下水修复分开的话呢，是绝对的是个大问题。你把那个地下土壤挖掉了，但是地下水过来的还是污染，所以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污染场地呢，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好这个专业的调查，这个前期的调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在好的调查是能比较筛选选择比较因地制宜的这个修复技术方案。要不然的话呢，我看到很多的中国现在的污染场地几乎就是差不多就开始挖了，开始抽了。当然污染场地的修复管理呢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保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所以需要学环保的、学生物的、学化学的、学地学的，还有我们的管理的，更涉及到这个修复的资金，还需要学经济的、学这个财务的，都需要来共同努力。当然我想这个在中国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很多，我看到参加很多的会呢，是有很多是做研究。我认为呢，是因为发达国家呢已经走了30年到40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有很多的技术、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方案，我们可以借鉴过来。当然可以采用这个吸收、引进、这个消化，然后再创新这样的路子，能够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因地制宜的这样的方法和修复的技术。好，谢谢大家。
谢谢县长，县长也是这个污染处。